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黎的时间，我是阿黎。俄乌战还在焦灼地继续着，已经快要持续半个月之久了，而且现在已经到了三月的中旬。那有一点可以看清的，也是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现在可以说结局是越来的越明朗了。是什么呢？就是俄乌战越打，台湾越安全。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来跟您看一看台湾和大陆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微妙的关系，为什么台湾越来越安全了。要说台湾之前，就得先看一看到底在俄乌战的这几天，尤其是在过去的五天之内，俄罗斯在国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您就知道后面的结论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了。如果您不知道现在俄罗斯在国际上面临着怎样的情况，您也很难去看到俄乌战和台湾之间相当微妙的关系。那先来看一看最新的消息哈。最新在各个国际媒体上报道出来的消息呢，就是说在3月12号的时候，拜登拉着整个白宫要撤销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那这样的一个待遇呢，已经是交到两院了。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两院通过基本上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最后的结局是没有悬念的，是一定会通过的。因为整个不管美国的哪个党，现在在俄乌战里面的态度是相当一致的，根本没有悬念哈。所以呢，俄罗斯被踢出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就是我们常说的 MFN， 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么踢出去之后，它就和古巴、北韩列为同类了。那和拜登做相同决定的还有一个联盟，就是欧盟。所以说是美国拉着欧盟牵着手一起就把俄罗斯踢到了最惠国待遇之外。那么对俄罗斯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和欧盟以及美国，包括和美国做生意的所有国家，就失去了优惠条件。那么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就是关税，也就是说不管俄罗斯以后要出口到美国、欧盟，包括和美国做生意的所有国家哈，不仅是美国，它的关税都会提上去。那大家就会想说要不要再从俄罗斯进口了。那么这是最近最近新出来的经济制裁。那么之前除了这个最惠国待遇之外，美国、欧盟，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亚太的这些国家，就是西方的这些国家里面，已经开始对俄国的这些寡头啊、富豪啊，包括普京他的家属进行制裁了。那这个制裁呢，在 G7 的这七大工业国里面也是达成一致了。也就是说这些富豪，就是俄罗斯的这些寡头也好，富豪也罢，还是普京的家属也好，他们在国外的这些什么豪车呀、豪宅呀、游轮呀，都会被冻结，他们的资产也是这样的。同时进口方面呢，美国是禁止在进口俄罗斯的海鲜、伏特加，包括烈酒和非工业用的钻石。那这一些是一系列最新的进出口的制裁。那么 G7 呢，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是相同的。那稍微再早一点呢，在3月11号的时候呢，是英国的证券交易所，它是暂停了俄罗斯所有客户的这种服务和对他们面向的这个产品，所有这些都暂停了。所以可以说现在俄罗斯在伦敦的证券交易所是全面的一个停摆，所以一下就等于是宕机的状态了。那么再往前，如果大家记得呢，也是在前一天，就是3月10号的时候，已经有超过330家的国际企业退出了俄国的市场。那这些国际企业就不乏很多世界500强的大公司，就譬如说麦当劳呀、苹果呀、微软呀、 H&M 这些服装类的公司啊、 IBM 呀，包括日本的丰田汽车等等等等，都退出了俄国的市场。那说到这儿，小小的说一下哈，之前俄罗斯境内也有传出过口风，这个普京就想把所有要退出的这些大公司全都收作国有化。 也就是说把他们的资产都没收了。那其实这个时候俄国里面真正懂得金融的，懂得一个国家它整个商业运作的人还是有明白人的哈。富豪有钱不代表他头脑也简单，多少还是有真正懂得的内行人，那就是俄罗斯的金属大亨。那据传闻呢，也是现在俄罗斯的首富金属大亨波塔宁就直接和普京对话，告诉普京说外资如果他要走，国家千万不能动手。说如果你这一次真的动手了，没收这些外资的资产了，那么俄罗斯在过去这数十年里面辛辛苦苦在商业的帝国里面建立起来的他的口碑，他的信誉就会在一夜之间全部崩塌。这个信心如果崩塌了，那就以后即使俄乌战停止了，也不会有哪个外企还敢拿着自己的资金到俄罗斯境内去进行投资，去开店，去发展俄罗斯的经济，去改善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了。那俄罗斯会回到什么时代？会回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那个时代。所以不管这些外企要不要走，俄罗斯的政府都不能动他们的资产。俄罗斯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保持住过去这几十年来在国际上辛勤耕耘得来的经济地位，能保持多少是多少。所以可见哈，还是有明白人的。他算不算良心商家，咱们再先打一个逗号，但是至少还有明白人，而且敢跟普京说出这样的话来。那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也是在3月10号到3月8号的时候，因为俄罗斯的很多进口物品已经被很多国家所禁止入关了，所以呢，俄罗斯最大的这个航运商，它有77艘的轮船，现在漂在各国的港口和很多国家的海域，甚至公海上，因为他们入不了关，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是宣布了他们的制裁，也不会再接受这些游船上的运输的产品了。这些游船在海上也是相当的尴尬的。那这是在商品经济方面，另一方面呢，可以说也是全世界最关注的一方面，就是美国、英国包括澳大利亚已经明令说要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了。那么澳洲还加了一个煤炭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于澳洲来说进不进煤炭对于澳洲的影响实在不大，因为澳洲就是一个产煤大国，而且呢就是坐在煤炭和铁矿上的国家，澳洲实在是相当有底气做这件事儿。但是呢对于美国英国来说，这件事儿做的多少还是挺勒裤腰带的哈，且不拜登又死皮赖脸的到伊朗那边要石油去了，这个都且不说。但是呢俄罗斯真正它的经济命脉并不在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出口品，但是进出口里面真正的俄罗斯的命脉就在石油和天然气，就是它的能源。那在3月8号的时候呢，美国和英国一起是禁止了能源，那很快在3月11号的时候澳大利亚就宣布说要加入了。那么现在欧盟是一个看点，就是欧盟到底，我们知道德国包括欧盟的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是相当大的，德国的 70% 以上能源都是从俄罗斯进来的。但是呢现在这个欧盟的口风是说在年内要把从俄罗斯的进口能源减少到当下的2/3，所以呢这个进口量还是会被砍掉的。所以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一被卡，基本上俄罗斯的这个对外贸易的 40% 到 50% 就都被掐断脖子了。那最最最有影响力的，或者说是我们之前用的一个词叫做金融核武，金融方面的核武器，就是国际上把俄罗斯踢出了 SWIFT 结算系统。这个可以说是对俄罗斯整个进出口最致命的那一记打击了。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哈，林林总总俄罗斯他受到的制裁。那看到了这些呢，相信很多聪明的朋友就已经闻到了其中的这个味道了。回到我们刚刚开篇的话题，为什么说现在台湾反而越来越安全了呢？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俄乌战的时间点。 那现在俄罗斯还没有拿下基辅，他就不能说他拿下了乌克兰。虽然有一些乌克兰边境的小镇是被占了，但是大部分的乌克兰领土还是在乌克兰的人民和政府手里的。但是现在俄罗斯花的时间已经比他预计的时间超出四倍之久了。所以回过头来，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是台湾会不会是第二个乌克兰。那么现在看来，台湾越来越安全了，很有可能它不会是第二个乌克兰。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俄乌战的时间点。时间已经远远超出四倍之多了，那么现在中共也在看着这个俄乌战一步一步往下继续的。那么中共自己了解，他的军事实力不一定会比俄国要强大。咱们且不说小粉红说什么，我在抖音上看到了中国又研发出来什么啦，连美国对此都心惊啊，是吧？那是抖音想让你相信的事儿，也是中共让你当炮灰之前对你的洗脑。但是真正中共的军事实力可以很客观的说，不一定会比俄国强大。那么第二，如果假如说真的中共开始对台进行武力的一些措施的话，那么美国包括其他的国际社会也一定会向台湾进行武器方面的资助的，就像当下他们对乌克兰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台湾得到的资助，我们说的是武器方面的资助哈，不一定会比乌克兰少。那如果中共不一定比得上俄罗斯，但是台湾一定会拿到和乌克兰一样的武力资助的话，那么中共的对台的所谓的什么三天统一台湾也好，或者说是对台的这个闪电战也罢，它的成功几率是很低很低的。所以这一点，中共在看见俄乌战的时候心里就已经开始打鼓了，聪明的人都能看得出来。那么只要时间一拉长，战线一拉长，搭进去的是什么？全是钱和经费，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现在中共最缺的，手头上最紧的，也是最担心的。那么第二点，中共现在从俄乌战里面看到的是什么？最直接的也是最明显的，就是经济制裁。那我们看到第一轮最开始的制裁，就是从制裁俄罗斯的富豪商贾，还有那些寡头企业的寡头，还有俄罗斯尤其是普京的亲信开始的。那如果对台战争开始了，那么美国和整个全世界重新开启它的经济制裁的话，而且他们也相当有经验了，那么第一波被制裁的会是谁？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寡头富豪，还有这些大的企业和财团。那大的企业和财团是谁呢？就是现在中共权贵的这些红二代和红三代的天下。就像在很多年以前，美国的这个危机解密文件就公布的这份报告说哈，说你看当下中国的电力部是谁家的？是李鹏家族的。那么石油工业富得流油的是谁家的？是周永康家的。那么当下的宝石生意是谁家的？是温家宝的妻子的，是吧？所以中国的这些富豪他全都是权贵，不是红二代就是红三代，所以全都是中国的权贵。即使是国有资产不赚钱的这些企业，也包括国有企业里面，它里面的几乎所有董事会的成员包括经理都是官僚子弟。所以如果这个制裁一开始，他制裁的可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只是最有钱的那些商人，他制裁的直接就是中共的这些权贵的家族。那你觉得权贵的家族们会开心吧？对吧？如果习近平一个人说他要收台湾，剩下给他买单的是这么多红二代的家族，你觉得家族的这些人会开心吗？再加上战线一拉长了，他们被制裁的就会越来越猛烈。那紧接着说到第三点，也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哈，就是你看俄罗斯现在被制裁的 那你看俄罗斯现在被制裁的这么狠，那么俄罗斯他其实普京之前下了一步棋，他其实给自己做了一个预防，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对他制裁的这个金融方面的打击会这么大，这可以说是出乎了普京的意外。那普京下的那招棋是什么呢？那普京下的那招大棋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过了，就是这一次俄乌战最大的冤大头被普京算进进去的人，不是乌克兰的总理泽连斯基，而是中共当下的主席习近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还记得的话，冬奥那会儿哈，冬奥那会儿多少国家是抵制冬奥了，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很多国家的政客开诚布公地说他们不会去参加冬奥，但是俄罗斯是第一个站出来挺习近平的。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或者说普京人家是带着大单去的，而且普京在后来面对西方媒体的时候也是说得非常清楚，在普京刚刚落地的时候就去见习近平了，一下就签了一个1175亿美元的协议哈。这1000多亿美元既有石油又有天然气，那这个协议是横跨了25年到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也就是说以后中国大陆一定会从俄罗斯那边进口它的石油和天然气，而且至少要进口25到30年。这1000多亿的美元对于普京来说，这就是他的战争经费，他已经打出来了，而且中共在那时候还预付了很大一笔的钱。那当时普京想的也是差不多一周哈就能把乌克兰拿下来了，这个一天呢俄国的军费是差不多是100多亿美元，一周下来就是700多亿美元。那么他和习近平签了多少钱呢？签了1000多亿美元的这个钱。所以呢普京算算账说我一点都不亏，那等把乌克兰拿下来，乌克兰里面的这个粮食是吧出口出去，那就是他的收益，他就能得钱。所以普京他在算账的时候不傻，既把战争的经费算进去了，又把冤大头给算进去了。所以习近平签了这个字之后，你看普京连晚宴都没吃，坐着他的飞机就回去了。习近平不知道普京在这个时候摆了他一道，但是普京没有算到的是什么？他没有算到乌克兰这个骨头这么硬，居然打了2周了还没打下来呢。所以他的这个预算，他从习近平那边敲到的竹稿可能有点钱不够了。他更没想到的是西方对他的制裁会这么强硬，一下把他从他的国际结算系统里面踢出去了，这个踢出去就等于掐断了他所有进出口的命脉了。所以普京接下来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就加入了中国建立起来的一个结算系统，叫做 CIPS。那这个结算系统呢，是以人民币为结算的，2015年就开始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哈，普京加入 SIPS， 那 SWIFT 就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威胁了。或者换句话说呢，就是说这个普京不和这些欧洲国家西方国家玩了，那他加入了这个所谓中共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商业帝国，那以后中俄联手就是另一片天下了，打造一个什么新世界，或者说是经济上面的新领域新世界了。我觉得这些人哈可能是真的不太了解这个 SIPS 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这简直就相当于一个幼儿园的要和泰森级的专业级拳击选手对垒一下的感觉。2015年的这个我们叫做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就是英文里面常说的 SIPS， 它确实是用人民币作为结算的，但是整个一直到2022年，这个 SIPS 它在国际上的业务量只有 SWIFT 0.3%。因为整个人民币在全球的这个国际结算比例上面也只有 2% 而已。那美元的结算比例是多少呢？40%以上。所以你觉得普京他加入了 SIPS， 那所有的这些风险他就能规避开了，他的损失就能降低，甚至说是没有，咱没有都不说哈，就降低一半或者大部分就都降没了嘛？怎么可能呢？是不是 0.3%， 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加入到 SIPS， 人家也不跟你玩，所以普京加入 SIPS 基本上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但是确实有了一个后效应，也是我们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网站上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五天之内，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逆着中国经济而走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就是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比例节节的攀升。那看一下数据呢，就能看出来说最近呢，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比例达到了 3.2%， 那和去年比呢，去年是 2.7%， 增加了 0.5 个百分点。这 0.5 个百分点虽然看起来数字比较小，可是如果和2015年比的话，这基本上是近六七年以来最高的一个记录了。那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它没有办法用美元结算，美元把它踢出它的结算系统了，所以它只能用人民币去结算，用人民币去进行它的进出口贸易。包括另一件事情，就是在日经新闻3月3号时候报道出来的一个香港银行人士发布的一个可以说是最新的消息吧，就是市场上出现了出售一些新兴的市场国家资产买入中国资产的情况。所以这两条消息连起来看，就不难发现说为什么人民币的结算上升了，美元的结算下降了，但是呢幅度并不大，那就是因为俄罗斯它从美元转到了人民币，用不了美元了，只能用人民币，但是呢它的影响力却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看到只有 0.5 个百分点哈。那至于购入资产呢，那就更不言而喻了，那些富豪被制裁成这样了，他要再不买点中国的资产，光攥着人民币，人民币也是会毛的呀，是吧？那另一方面确实也有人赚人民币，就像之前的一个投资顾问哈，就是香港的投资顾问就说了，说现在俄罗斯的这些富豪，他知道他手里的别墅，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的他的资产，别墅也好，邮轮也罢，都是被冻结的，所以他们很着急说要把他们的资产给出手，真金实银的拿到钱，可是呢又是因为他拿不到美元，所以他只能把他的这个资产兑现了之后换成人民币来规避风险。他为什么不算成日元欧元？因为其他那些国家一样会对他制裁的，只有中国大陆中共很明确的说不会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所以他们知道现在只有人民币是最安全的，才会换成人民币。所以现在呢，就是有些粉红会在网上，尤其是国内的网上炒作说，哎呀，人民币的春天来了，是吧？首先就是中共和俄罗斯一联手，就是这个亚欧方面的两大巨头会撑起一片金融之天，撑不起来，因为 SIPS 只有 0.3% 的成交量哈，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成交量比起来。那第二呢，又说，哎呀，大家都来投资人民币了，人民币的春天和它的辉煌期，它的高峰期要到了，还是到不了。因为如果您再看一下整个俄罗斯它的进出口，包括这些富豪它转出来的这些财产哈，首先它能转出来的就不多了，因为好多确实已经被冻结上了，那它能转出来的和整个俄罗斯一个国家庞大的一个国家财力它的进出口来比，也是微乎其微的。那整个俄罗斯它的进出口它转到中国大陆去，或者说它和中国大陆挂钩了之后，它相当于人民币这个结算比例里面的多少呢？只有 10% 不到。也就是说所谓人民币火了，人民币成为新宠儿了，它的交易量最多只能上升1/10还不到，所以这个影响微乎其微，它不会让人民币一下就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老二了，不会的。美元的这个老大的地位，包括黄金它的这个价值是完全不会被撼动的，就是这个效应啊，简直是九牛一毛了，不值一提。但是对于普京来说，这基本上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所以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如果中共真的要对台湾发起战争，发起武力上的这样的一种挑战的话，那么最反对中国大陆的不只是美国，那个时候中共一定会把俄罗斯推向美国那一方，而且俄罗斯一定是站在最前面最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之一。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普京把他们国家的整个进出口的命脉，就是说绑到了中国经济的这个身上，他和中国的经济是不只是挂钩了，是严重的依赖。那么第二呢，这些富豪，就是俄罗斯的富豪们、寡头们，包括普京他自己的亲信们，把他们的这些资产又和人民币挂钩了。所以他现在最怕的是什么？他现在最怕的就是人民币贬值，中国经济坍塌。但是如果大陆和台湾一旦开火，所有的制裁没有开始之前，首先发生的一件事情一定是人民币贬值。因为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了卢布身上。如果大家还记得哈，在美国和欧盟宣布所有制裁之前，卢布已经贬到了 0.01 美元，也就是说一卢布兑一美分。那从那天开始，现在我们再查一下最新卢布兑美元的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新低点，那就是一卢布兑 0.00746 美元。他连一美分都对不上了，是 0.7 美分呐。这就是现在卢布已经是连卫生纸的价钱都不如了。那这就是卢布经历的这个历史。如果中共要打台湾的话，即使任何国家不对中国进行任何的经济制裁，这且说哈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光人民币贬值，普京都受不了。因为这就意味着他自己的这些身家资产，包括俄罗斯这些寡头的资产，兑成人民币了，也都变成废纸了，就像卫生纸一样，一分钱都不值。第二，普京和中国大陆签的这些合同，签的这些进出口的贸易，因为他没有办法用美元结算了，他要用人民币结算的时候，那人民币一分钱都不值，那普京真的是赔的连底裤都不剩了。所以如果中共要打台湾的话，普京一定是最先站出来，最不支持他的。那如果中共得不到普京，得不到俄罗斯的支持的话，他是不敢碰台湾的。因为他后面最大的这个靠山哈，我们常说俄爹就是他最大的靠山。细数一下历史，这个中朝战的时候、中越战的时候，哪次没有俄爹的影子在背后？哪次俄爹没有支持他？如果俄爹不支持他的话，他哪次是敢去打这些近代的所有的战争的？所以如果俄罗斯不支持他的话，甚至如果极端的话，普京很有可能放话去威胁习近平说，如果你敢打，我就让你后院起火。那习近平是根本什么都不敢做的。所以现在俄乌战打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普京是最不愿意看到台海那边有任何的冲突，也最不愿意看到中共所谓要统一和收复台湾的。如果普京不同意的话，那么中共就很难再把棋再下一步走。战狼外交还可以继续嚎，这个嘴瘾嘴炮可以继续打，但是真正收复台湾，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那当然这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回来再说，如今中共看到了国际对俄罗斯的经济的制裁，你觉得中共也希望被踢出 SWIFT 的系统吗？是吧？那如果真的被踢出了，现在俄罗斯还能和中共捆绑，有人给他做经济垫背，但是有朝一日中共被踢出了这个整个的国际结算系统，那么中共的当局要找谁和自己去捆绑呢？俄罗斯的经济已经成这样了，它一时半会儿是恢复不过来的。那剩下的就剩下什么朝鲜、古巴、塔利班了，难道中共要和这些小兄弟去捆绑共度难关吗？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下这个俄乌战是愈发的焦灼，但是台湾却会越来越安全。如果我们快快的总结一下的话，原因四点，就是中共当下的军事实力，包括它的军事发展程度，不一定会比俄国强大，但是呢，台湾得到的资助可不一定要比乌克兰少。如果俄军在闪电战下拿不下乌克兰，中共一样拿不下台湾。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中国大陆的这些大财阀、大财团和大企业受到制裁的话，那么被制裁最惨的就是中共的权贵，是他的红二代和红三代，这是中共的权贵系统不愿意看到的。 第三，俄罗斯把自己和中国的经济捆绑在一起，如果他要不行了，也会拉着中国和他一起来垫背的。那如果中共一旦攻打了台湾，人民币一贬值，这是俄罗斯最不愿意看到了，因为他的资产就会瞬间蒸发。所以如果中共要攻台的话，普京会是最反对的那一个。只要普京俄罗斯反对，那么习近平中共他就不敢去攻台。那么第四，真正攻台，全球西方国家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的话，中共已经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再给自己找一个垫背进行捆绑了，所以他只能孤军硬扛，这不是他一个人能扛得下的。那这五点原因看下来，这个虽然俄乌战是非常的焦灼哈，很多人都说可能要再进行一个月甚至更久，大家才能真正实质的回归到谈判桌上去谈，但是另一方面可以看，俄乌战这样一直打下去，台湾会越来越安全。那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最大的看点，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在下一期节目里面和您不见不散。